嗨，大家好，我是好味小姐。等待广告过去对你来说只要几秒，但弱势的等待却是没有期限的。联合劝募支持16种以上弱势，一份捐款帮助百万人。现在点开下方的连结，让他们等待的希望可以到来。
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欢迎收听数位趋势酱子读，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ivi。
我们今天挑的一则专文是来自于这个网络媒体 IT Home， 它的标题叫做 Human 的 AI Pin 首批评论出炉，它叫做难用了。
哦，真的啊？
是，我想 Apple 啊，终于松一口气嘛，对不对？
是，因为当时要推出的时候，很多都说它即将要取代 iPhone。
哎，是。那开头他说，由苹果前资深设计师操刀的新一代个人 AI 装置，它叫做 AI Pin。 那 Pin 啊 ，PIN 就是别针啊，那可想而知，它就是放在你胸前的一个东西。它在本周啊，正式在美国出货咯，吸引媒体啊陆续发表啊开箱的体验，但多数使用感想哦、啊，都认为没有想象中好用了。
是，那这个由前苹果的资深设计师操刀的新一代个人 AI 装置 AI Pin 终于在上个周四，也就是4月11号正式在美国出货了。各媒体的评论也纷至沓来哦，一致的结果是难用。
是，在苹果、啊、任职超过20年了，参与过 Mac、啊、然后 iPhone、啊、iPad、iPod、Apple TV以及 Apple Watch 等等苹果产品界面的设计师，那非常厉害了，对不对？跟他曾经担任苹果软体工程师的妻子，在2017年离开了苹果，在2018年他创立的这家公司叫 Human， 并在2023年发表了售价699美元的 AI Pin。 这是个没有萤幕的手机哦，它是手机但是它没有萤幕，可以别在使用者的胸前，透过雷射的光束扫描投影的系统，将资讯投射到使用者的手掌上。
AI Pin 它标榜的使用者它可以借由自然语音或者是手指触控与它互动，并且具备了电话、传讯、翻译还有搜寻等功能。使用者呢，每个月必须额外支付$24已取得 AI Pin 的专用电话号码以及无线通话、简讯、资料传输服务，还有云端储存与 AI 服务。
是，这是个创新的设计啊！平常心讲，原本期待的是让使用者只要利用口语发号施令，就能够借由云端以及 AI 来满足所有的需求。然而，绝大多数媒体的测试发现它并不好用。
例如像是 The Verge 的 David， 他就说这个东西有一半的时间是无法运作的，就算是可以运作也很慢。华盛顿邮报的 Chris 他指出 AI Pin 对于手势的感应并不敏锐，让使用者很难掌握，而且投射到手掌上的内容在阳光下是看不见的。 Inverse 的 Raymond 他也说了，如果要把 AI Pin 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大脑，那有一半的时间会有脑死的感觉。
这也太毒了吧，对不对？
是。
接着 Spyglass 在整合了大家的评论之后，指出 Apple Watch 似乎就能够执行 AI Pin 的许多的任务了，而且还要更便宜嘛。 CNET 的开箱影片则说 AI Pin 虽然充满着未来感，但是令人沮丧了。
不过呢， AI Pin 还是有一些优点的，包括它的照片拍得还不错，作为即时翻译很方便，或者是遇见某间餐厅时可以直接询问该餐厅的评价。也有人认为至少要鼓励 AI Pin 的创新，并期望它后来的版本可以更好。只是呢，大多数的评论它并不认为 AI Pin 是个值得购买的装置。
是，这里就说明了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家都对它抱以很高度的期待嘛，对不对？毕竟以前敢剑指这种数位汇流终端想要把它创新的公司真的少之又少了，对不对？大部分都是做 AR VR， 就是比较分流的事情，谁敢做一个东西是要敢对着智慧手机来对干的，对不对？他的这种勇气是非常值得鼓励的。这是所以说 Apple 它是可以暂时松一口气， 那反过来说，就是 Apple 的东西有多棒啊，它一开始从2001年推出的时候就有多棒，这个是更被验证的，对不对？这么多年之后，你想改变一下它的一个外形，让它没有萤幕，你还是没有让人家那个使用感能够像你现在使用 iPhone even 像 Android Phone 这么的好用，你可以看 Apple 他们有多强多强了哈。这边还是要讲说，我个人是认为要超过所谓的苹果，就是把数位会的终端把它推翻，用另外一个机器去取代它这个数位会流，不是只是一种小分流的一些应用，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是根本是不可能会做到的了。我觉得手机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它不是在各方面情境都最好用，可是它是一个综合的分数，我觉得是 CP 值最高的一个载具。你想要突破它，想要征服它，想要变成是另外一个数位汇流的终端，我个人觉得是不可能。但是数位汇流终端又是全球引起期盼的嘛，对不对？因为 iPhone 卖不好，大家都想要取而代之，而 AR VR 这样子的一个市场还是太分众了啊。even Apple Watch 也是一个分众的一个产品，它经济没有办法去取代那个 iPhone 它的困境，所以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汇流这样子一个终端，但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我倒是蛮佩服 Human 他的勇气，因为其实我觉得他挑战的并不只有终端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他的缴月费，他还有专属的电话号码，所以代表他也吃到了数位汇流的第一个层级，就是讯号端。再来是这个月费你缴了，不只可以免费通话上传档案，你还有云端跟 AI 使用，所以他又涵盖了第三个层级的汇流应用，所以他的野心是大的。那其实 iPhone 第一支出来我们只能说很新奇，可是真正到普及其实也是大概到 iPhone 4左右，我们才比较看到大家舍弃了键盘型的手机，而是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所以我在想，所有东西都需要迭代嘛，但是他愿意在这个时代推出这样的，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地有接地气的产品，我觉得是还蛮值得期待的。
是没有错，他就是敢于对电子 iPhone 做一个破坏式的创新，这一点是大概真的是没有多少人敢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那最后还是要讲一点啊，所有的产品无论你宣传它的效果是什么，但是你要做到位啊。你不能说我今天要处理一个讯号，它给你 delay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像 AR 类似的问题，就是碰到光线一亮的时候，你投射出来的那个画面就不是那么的清楚，这个都还一直是老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我先不要说投在手上合不合理了，你要投嘛，你就要投得清清楚楚，如果你投的不清不楚，基本上就是失败。我无论你说这个技术有多创新，对不对？你只能在晚上看，然后在白天看，你就还要跑到那个有阴影的地方看比较清楚，就不 make sense。基本上这件事情就不 make sense， 对不对？
不过其实这样子在光线下看不到这个技术，已经有蛮大的改良了。因为我好像是去年在美国 CES， 我看到蛮多大厂都有推出类似的功能，
是，
而且真的是探照灯击打了，都还看得到它的那个内容。
是，
所以我相信技术的更迭其实也是跟这个产业有没有起来有很大的关系了。
是，
因为今天没有人要用的话，我为什么要做呢？
是，或许它之后，它如果真的成功的话，就是比较获得商业性的成功，或许可以把这些投影啊，像你刚才讲这么好的公司把它并购下来，还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对不对？
嗯，
那它初出茅庐感觉起来不是口碑这么的好，那就继续看它后续的那个表现了。
没错，
好，那以上内容播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V，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